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。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，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忍的理解和实践，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。
这是明慧广播电台，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，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，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。
这是明慧广播电台，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，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，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。
人心生一念，天地尽皆知。听众朋友您好，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。我住在交通不便的一个小山村，村里的老老少少都沐浴在法轮大法师父的慈悲呵护中，许多人亲身经历神迹，笃信大法。我家里贫困，记事起妈妈劳累过度一生病，懂事就帮妈妈干活。我结婚后在生孩子12天得了产后风，怎么也没治好，不但没去根，又引起了很多病，头疼、腰疼、胃痛、烧心、呕吐、气短、咳嗽、颈椎病、腰椎间盘突出、肾炎、风湿性心脏病、风湿性关节炎、良性脑瘤，头疼起来直撞墙。1997年在山海关，一天早上我去公园散步，听到远处传来悦耳的音乐声，就像有人领着似的直奔过去了，看见很多人在树林空地里练功，我站在后面就跟着练上了。一个男青年领着一个大姐来到我面前，告诉我这是法轮功，已经红传全国，让大姐领我到她家教我练静功。我什么也没想，跟着大姐就去了。那位大姐就像久别的亲人一样亲，她家屋子很大，什么也没有。她说，我家以前啥都有，10多年了，我把东西都卖光了，也没治好我的病。练法轮大法，不到几个月，一身病全好了。这个功法去病健身有奇效。大姐把她心爱的大法书全送给我了，还有师父教功图，又骑着自行车把我送到旅店，我如珍宝拿回家，开始练功了。修炼法轮大法后，我一身的病不知不觉中全好了，真切地感受到师父的慈悲伟大，大法的神奇超长。在师父佛恩浩荡中修炼，是我一生最大的幸福。我修炼受益，告诉有缘人都来得法，我想在我家练吧，和丈夫一说就成，丈夫心眼好，热情支持，学功的人不断增加，屋里装不下就上外边院里练。同修看见天上的法轮像雪花似的落在人身上，太奇妙了。临场有位80多岁的老大妈，老伴头年去世了，她急得双眼看东西一片白，找临场厂长要车，想上军医院看病。厂长说，你去练法轮功吧，什么病都能治。 老大妈真的就来了。一开始是小孙女扶她来，几分钟就能到我家，她得用半个小时，因为她有心脏病，不能走快，上不来气，到我家还得歇一会儿才能练。我手把手教她练功，我读法，她听着。练到第三天，她说能看见对联上的字了，又过几天能看清转法轮书上的字了，自己就能学法了。后来不用送了，他自己能走来学法练功，每天不落。大娘说这大法太神，就这么几天我的病就全好了，走路不累了，腿也轻快了，我要能见到师父该多好。我们有个学员家里养马车拉原木，练功不长的时间，有一次上山拉原木是四米长，车装好了，再要捆绳子时马车滑坡了，把它顶在山根上了，想喊也喊不出声，心想师父快救我，瞬间马车往前移动了半米多远，脱离了险境，他马上把车捆好回家了。晚上来学法时说这事，他说如果没有师父救我，今天我就完了，我这命师父给的，以后我要学法练功，我要告诉我妈哥哥和嫂子。后来他们全家人都走入大法修炼了。后来认识一位李姨，她有眩晕症、心脏病、头痛迷糊等，一犯病就休克，几天都起不来炕。他上我家练功，第三天时他说明天不来了，头疼迷糊，让我儿子领我看病去。结果第二天他又来了，说不去了，儿子没时间，反正也不疼了。我告诉他那是老师给你净化身体呢。练功第六天，他说昨天晚上我做饭时摔倒了，饭没做也没吃。我说你没喊师父救你吗？他说喊了。我说能练吗？他说能练。从那以后他的病都好了，走路很快。李姨儿子开大卡车，看他妈妈的病都好了，也相信法轮功，带上了真相护身符，天天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小伙子给别人开车拉货跑长途，在2002年冬天下大雪，前边出车祸了，几辆车撞一起，把他的车夹在中间，就在那一瞬间车头飞起来了，摔在路底下深沟里，车轮朝天，来救援的人都说这人没救了，救援人用切割机用了好大劲把他拽出来，身上哪儿都没流血，送医院一检查也没骨折，就是肌肉拉伤，住了几天院没事了。他说是李大师救了他的命，从那以后他支持大法到底。听众朋友，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，感谢您的收听。
身心净化，道德升华，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。 听众朋友，他从小呀，家里就不得安宁，妈妈有遗传性疾病，爸爸被附体，结婚生孩子后自己身体垮了，婆家对他却不管不顾。他怎么改变这样的环境的呢？好，让我们来听听他们的故事。在我小的时候，我妈有遗传性颈椎病，脖子强直，不能低头。我姥爷、二舅都是这病去世的。我爸被附体，那附体还操控我爸，和我妈谈条件，要这要那，一会儿变男生，一会儿变女生，吓得我抱着我妈大腿，嚎啕大哭。被附体的爸爸有时不回家，说不定躺谁家的柴火垛就睡一宿，害得我和妈妈到处找。有一次，爸爸把酒精倒满地，要点火烧房子，我妈阻止他，两个人就扭打在一起。我吓得大哭，跑到后院喊来邻居，最后好几个人才把我爸摁住。我爸还经常骑在我妈身上，然后打我妈，大喊大叫的，半宿不让我们睡觉。家里被我爸弄得不得安宁。长大后，我个性强势，暴躁，嘴不饶人。十多岁时，我还是青春少女，要跟人打起架来，张嘴就骂，伸手就打，抓起石头就往人家脑袋上干，男生都惧我三分。后来我结婚了，婆婆一点儿也看不惯我的所作所为，经常跟我吵架，丈夫被弄得里外为难。我刚怀孕，婆婆就不知去找哪个大仙，算出我怀的是个丫头，就告诉我，生下来让你妈带去。我妊娠反应很严重，呕吐不能吃东西，到了四五个月，我全身浮肿，额头一按一个坑，脚肿的连鞋子都穿不上，只能穿丈夫44码的大拖鞋。我肚子还大得摸不到肚脐眼儿，低头看不见鞋子，我每天只能坐着睡觉。邻居们看到我笨重的身子就说，这孩子当妈真不容易。但婆婆一听却回说，哪个女人不生孩子。后来我又患了眩晕症、痔疮、肛裂，大便都得靠母亲和丈夫用手抠。到了我生产那天，婆婆怕花钱，一直到我临产，婆婆才找个皮卡车让我颠簸了60多里地到医院分娩。结果我生了一对龙凤胎，婆婆又嫌生多了，整天唉声叹气的。我生下双胞胎后，全身皮肤松弛，眼皮下垂，肚皮耷拉着，像老母猪的大肚皮。原本俊俏的我满脸黄褐斑，看上去就像个老太太。我非常苦恼，心想以后怎么见人呀。月子里我自己洗尿布，造成子宫脱垂，只要一穿裤子就磨得疼痛难忍，所以只能穿裙子遮羞保暖。去找中西医大夫治疗都没有办法，说只能切除，没有复位的。我苦不堪言，整个人变得憔悴不堪，感觉随时都会倒下去。我想一死了之，但想到孩子还太小，只好作罢。孩子刚满月，我父母就把我们娘三儿接回家。回到娘家，我什么也干不了，迷迷糊糊的，成天躺在床上。我原本身体健康，为了婆家传宗接代，搞坏了身体，但婆家却无人管，无人看。我因此怨恨婆家人。个性强势的我，再也不去婆家，也不准丈夫去，也不让婆婆来看孩子。我妈有颈椎病，还要上班，又要照顾我们母子三人，他还亲手缝孩子们的棉衣棉裤、毛衣毛裤。有一次我妈问我， 这棉裤怎么三条腿？看把我妈妈累的。到了1997年，妈妈的同学介绍妈妈修炼法轮功。修炼没多久，折磨妈妈半辈子的颈椎病消失了。妈妈变得走路一身轻，有使不完的劲儿。从此没吃过一粒药，打过一次针。一天，我丈夫下班，看见我妈前边抱着我女儿，后边背着我儿子。丈夫非常感动。后来有一天，丈夫对我说，你也练法轮功吧，我带孩子。那天晚上我就去了大法练功点。一个月后，我的眩晕症、痔疮、肛裂、亏血居然都好了。有一天我练法轮功第二套功法抱轮时，感到恶心、想吐、肚子疼，我就昏了过去。醒来后我回到家，我的子宫脱垂竟然复位了，我满脸的黄褐斑也一扫而光，脸蛋儿变得又白又嫩，比原来还好。我原本全身皮肤松弛像老母猪的大肚皮也恢复了，人们都说我比以前更漂亮更年轻了，说话同声。我的亲人、同学、同事看到我的变化，很多人也都走入了大法修炼。我修炼不久的一天半夜，我妈打来电话说，你快回来，你爸在厕所里上吊，门反锁上了。原来爸爸身上的附体又作怪了。但我想，现在我跟妈妈都修炼了，有大法师傅了，还怕你附体？于是我大喊，妈，你快求师傅。接着我挂了电话就照常睡觉。第二天我回我妈家，我妈说，昨晚她挂了电话就求大法师父救我爸，结果爸爸原来套着铁丝圈上吊，一下他就从铁丝圈里掉了下来。接着妈妈从窗户把门捅开，进屋一看，爸爸脖子都被卡破了，不省人事。妈妈说，他就被大法师父的论语给爸爸听，后来爸爸就醒来了。他还问我妈干啥呢？我妈说，他自己上吊差点死了，他还不知道，是师父救了你爸呀。听完我哭，我妈也哭，我们哭着一起说，谢谢师父，谢谢师父。从那以后，我爸再也没有附体了，身体一天天好起来。我丈夫虽然没修大法，但也支持我，他是做电工的。有一次电缆出现故障，丈夫去维修，他以为电闸已经关闭，就去接线，没想到就听砰的一声，丈夫手里窜出一个大火球。一旁的人看见就喊，这个人完了。结果我丈夫安然无恙，我知道这是他支持我修大法的福报。有一天晚上我回到家，丈夫躺在床上大汗淋漓，脸色苍白，说不出话来。我大声对丈夫说，快喊师父救你，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丈夫无法说话，但我看得出来他在心里用力喊呢。好一阵子后，丈夫睁开眼可以说话了，就一边哭一边喊， 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我一定要做个好人。我一听也哭了。修大法，我变得无病一身轻，我也按照大法的要求改掉坏脾气。我想以前那样对婆婆是不对的，于是我就主动去婆婆家跟婆婆道歉，关心她。婆婆有困难，我就主动帮忙。我把婆婆的房间、厕所打扫得一尘不染，我也帮公婆洗衣服、鞋子，而且还把小叔子、小婶儿的衣服一块洗了。婆婆偶尔还会揭我的短，说以前我的错，拿不是当理说，但我不在意。就这样，我跟婆婆的矛盾化解了，婆婆有什么事情都愿意跟我商量。1999年7月20日，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，公婆怕我丈夫受牵连，就让丈夫跟我离婚，断绝关系，但我没生气，也没怨恨公婆，是中共邪党太邪恶了，公婆他们害怕呀。于是我就给公婆讲大法真相，我告诉他们，大法弟子只想做个好人，何罪之有啊。后来公婆都听明白了，婆婆常感慨地说，你们师父真伟大呀。她还跟别人说，谁家媳妇不好，就让她学法轮功吧。现在我和家人身体健康，幸福和睦，我衷心感恩大法师父，给了我一个幸福美满的家。听众朋友，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儿，谢谢您的收听。
人心生一念，天地尽皆知。听众朋友您好，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。我是1999年7月20日以前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，修炼20多年来，我身心受益，并见证了亲人因相信大法而得到的福报。下面就给大家讲讲我见证的奇迹。先来说说我父亲吧。我的父亲今年83岁，在他75岁那年的腊月19晚上，他和母亲吃过晚饭后出门沿公路边散步，
突然后面来了电动车，把我的父亲撞倒在地上，还滚了几下。我母亲赶快上去一看，父亲的耳朵出血了，叫他也没有反应。母亲立即打电话通知家人，因为出事地方离家很近，也通知120，立即将父亲送入本地区最好的医院。经过检查，发现父亲颅内出血，马上手术，引流脑中的淤血。当时我家在外地，弟弟是在父亲出车祸的第二天晚上告诉我这一切的。第三天上午，我赶到老家医院，看见父亲躺在病床上，头肿得很大，样貌有些变了，幸运的是他脑子还清醒。我拿出大法真相护身符装在父亲上衣口袋里，我说，爸，你在心里默念真善人好，法轮大法好，师父会保佑您，很快就好了。父亲答应了，因为先生和我都有事，晚上我们就离开了。第二天下午，我打电话给母亲，母亲告诉我父亲好些了，上午就起来坐了一会儿，之前父亲一直躺在床上。第三天打电话时，母亲说父亲今天下地在病房里走了一会儿，情况比前一天好，感恩师父的保护。父亲在年三十下午出院回了家，从出事到出院，颅内出血的父亲13天出院了，医生都觉得父亲的身体恢复得太好了。这是父亲相信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从而得到了大法的护佑，是法轮大法在人间展现的神迹。再来说说我姐夫。我的姐姐心地善良，相信大法，也支持我修炼，她是我修炼受益于大法的见证人。我修炼前身体不好，弱不禁风，3天2头上医院，家务事很少干。修炼大法后身体好了，家务事我几乎全包。我拿的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的真相护身符给姐姐，他很珍惜。我姐把真相护身符装在姐夫的驾驶证里，姐夫也没反对。在2010年的11月的一天晚上，姐夫驾驶一辆20吨的货车与对面一辆10吨的货车对碰，姐夫的车侧翻了，但人却毫发未伤，而对面车上3人不幸都住了医院。姐姐跟我说，是师父保护了我姐夫的命，姐姐又一次见证了法轮大法好。其实我家人受益于大法例子还有很多，比如我母亲今年81岁，坚持常念真善人好，法轮大法好，去检查身体时别人说她像70岁的人。我姐姐的女儿根据平时和高考模拟考试成绩，老师说就是2本。在高考期间，我姐和我都叫侄女每天去考试前念真善人好，法轮大法好，她也答应，结果她的高考成绩比1本多10分，姐姐一家都很高兴，侄女选了自己满意的学校。这都是大法给我们带来福分，愿更多的善良人沐浴在大法的佛光里。 听众朋友，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，感谢您的收听。
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收听的是专题系列报道《神韵追踪》。
请听明慧文章，题目是《观众赞神韵达艺术顶峰，感受天堂能量》，副标题是《澳洲亿万富豪谈神韵辉煌壮观令人着迷》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5年3月4日。明慧记者张韵综合报道。刚过去的一周，2025年2月24日至3月2日，神韵艺术团在欧美澳11个城市共上演了35场。观众赞佩神韵以高超的艺术水准复兴中国传统文化，带给他们美妙非凡的体验。企业界、艺术界等主流精英盛赞神韵达到了艺术的最高顶峰，其美好内涵让他们感受到爱和幸福，以及与天堂的连结，并向神韵艺术家们表达了由衷的感激与敬意。悠扬的乐声响起，身穿绚丽服饰的舞蹈演员翩然起舞，步伐轻盈而精准，每一个动作都如行云流水般流畅，观众屏息凝视。当演员们腾空翻越，完美落地时，现场响起惊叹声与热烈的掌声。整场演出时而欢乐明快，时而深邃感人，带领观众穿越历史长河，感受中华文化的深厚底蕴。许多观众表示无比庆幸能亲身感受神韵的精彩演出，也有观众表示演出发人深省，渴望深入了解法轮功真相。第一部分，澳洲亿万富豪谈神韵之美令人着迷。2025年2月28日晚，澳洲亿万富豪、知名企业家伊梅尔达·罗奇观赏了在澳洲悉尼的神韵演出。神韵真是太美妙了，美不胜收，我完全沉醉其中，真是不可思议。这种动态天幕技术将演员的实体形象从舞台转入到天幕上，然后在天幕中升上天堂，真是太神奇了。澳洲知名企业家伊梅尔达·罗奇赞叹道。罗奇是澳洲知名企业家及房地产投资者、亿万富豪，曾入选世界50大女性企业家之一，担任多个组织的主席、董事会成员或委员，获颁众多奖项，以表彰其在商业领域的杰出贡献。罗奇称赞神韵演员技术高超，演出传递的精神内涵让他印象深刻。神韵演员真是卓越非凡，尤其是舞蹈演员的灵活性和平衡感，他们精准的控制力和敏捷性令人深感折服。他说，神韵蕴含精神内涵，传递了许多精神层面的讯息。神韵展现了共产主义之前的传统文化，让世界重新认识中国。对此，罗奇表示，不能只根据从中共那里看到和听到的来评判中国人，那只是非常小的一部分，而且很不幸，因为中共并不能反映中国人的真正精神。他表示会推荐给亲朋好友。我要说，如果错过这场壮观的演出，将遗憾不已。下次这场演出来悉尼时，务必要抓紧机会前来观赏，务必尽可能地邀请更多的朋友一同观赏，因为他们绝对会深深地陶醉其中。第二部分，法国文艺协会主席说，这是艺术的顶峰。2025年2月23日下午，法国民族文化艺术协会创始人乔尔·弗拉戴特观赏了在法国南特市的神韵演出。乔尔·弗拉戴特赞不绝口，这是艺术的顶峰，无论是在精确度、优雅、色彩、表现力，甚至是戏剧性方面都达到了极致。舞蹈演员、艺术家们表现得非常出色，非常感谢神韵制作出如此精彩的演出。神韵充满能量，让弗拉戴特感受到与天堂的连结。我感受到的是一种来自天上的能量， 这股能量穿透人心，演员们能够将其传递给观众。他说，这是一种神奇的力量，这是舞蹈，同时也充满了神奇。我们被带到了另一个境界，仿佛被带上云端，随之翱翔。他由衷地赞叹，我感受到爱与幸福，我体会到了价值观，这在演出中是非常独特的。我们不仅仅是被吸引，而是身临其境，浑然忘我。第三部分，荷兰热门网站主编说，神韵包罗万象，传递深刻内涵。2025年2月26日晚，架构优化师、热门网站主编罗伯特·德荣观看了在荷兰格罗宁根的神韵演出。他演出感触良多，所有这些感受都直击我心。我喜爱色彩缤纷的事物，而这场演出流光溢彩。我来自科技领域，在 IT 公司工作，从演出的布景、动态天幕中能看到科技元素，而且富有创意。演出本身又充满了艺术感以及人性的一面，同时也包含了信仰精神层面的内涵，真是包罗万象。罗伯特·德荣赞叹道，神韵演出传递的善与美好价值观令德荣倍感鼓舞。我本身是一个有信仰的人，在演出中我看到了一个面向全世界的讯息，那就是让我们彼此和睦共处，关爱他人，最重要的是要互相帮助，而不是只为自己而活。第四部分，神韵音乐传递爱与和平。德国音乐教师说，宛若来自神界。2025年3月2日晚，音乐老师兼歌手埃弗特·范·格鲁特尔观赏了在德国路德维希堡的第一场神韵演出。经常举办室内音乐会、活跃在地区舞台上的埃弗特·范·格鲁特尔对神韵纯善纯美的艺术水准和精神内涵感佩不已。神韵乐团演奏得非常棒，编曲和配器令人惊叹，它宛如来自神界的声音，让人有一种家的感觉。他还说，神韵音乐传递着爱与和平的讯息，听完这样的音乐后，人是不会再去伤害别人的，这就是和平的力量。演出最后一幕展现创世主救人于危难，范·格鲁特尔深受感触，他表示，神韵让人找回自身的神性。这场演出传递了一种神圣的使命感，我们曾经是神，后来来到人间，现在我们要重新寻回这种神性。在当今的社会，这种探讨宗教与信仰的勇气十分难得，因为现在人们只关心股市、金价、财富，而鲜少谈论精神与信仰。神韵是一种极其珍贵的艺术表达，它提醒着我们，这个世界本应是神圣的，我们应该努力让这个世界成为这个神圣国度的映照。2025年2月27日晚，奥斯卡提名混音师蒂姆·库尼观赏了在拉斯维加斯的神韵演出。蒂姆·库尼称赞神韵艺术家造诣深厚。据我所闻，所有的神韵艺术家都是一流水平，真的是出类拔萃，令人难以企及。我找不到任何一处失误，神韵不同凡响。他还感叹，现场交响乐无与伦比，非常专业，让演出看着更生动。他们的演奏与谱出的乐章真是让演出锦上添花。艺术家们技艺非凡，请坚持不懈，这样的巡回演出为全世界观众带来了喜悦和欢乐。第五部分，芭蕾舞学校创办人观神韵汲取灵感，收获巨大。2025年3月2日下午，澳大利亚新州一家芭蕾舞学校创办人谢尔维亚·麦金蒂观赏了在悉尼的神韵演出。谢尔维亚·麦金蒂对神韵艺术家们深为叹服，认为不仅是领舞演员，而是整个团队都展现了极高的技巧，流畅，非常流畅，每个手臂的动作都精准同步，整体流畅度极高，这是极其少见的。麦金蒂赞不绝口，手部动作充满艺术感，优雅细腻，发自内心的表达，每一个手势都发自内心，每一个手势都蕴含灵魂，充满灵性，非常美好，真的很美，不只是手臂动作，而是富有意义的表达。 麦金蒂创办芭蕾舞学校至今40多年，具有43年芭蕾舞教学经验。他与三位芭蕾舞教师一起，从160公里以外赶来观看神韵。他最后表示，从神韵演出中获得教学灵感，收获巨大。第六部分，公司老板观神韵说，我要开始修炼法轮大法。2025年2月25日晚，美国一家私人飞行公司的老板阿里·鲁兹贝哈尼和太太一起观赏了在德州考珀斯克里斯蒂的神韵演出。经由神韵演出，能够体验到更多传统文化的深层含义，尤其是关于神韵的那部分。正如节目中所揭示的，人来自天上，经过净化自己心灵的过程，人有机会返回到天上原本的家。从这点看，神韵演出对社会的贡献是非常大的，阿里·鲁兹贝哈尼说。另一方面，节目中也传达了中共暴政和一些迫害人民的行为。中共这种压迫是全方位的，我认为神韵向世人传播真相的效果非常显著。此外，神韵以传统舞蹈、乐曲和歌唱的演出形式来展现，创造了艺术的全新成就。这种成就不仅把传统艺术充分地在舞台上体现出来，也达到了战胜邪恶和黑暗势力的威慑效果。所以，这场演出十分成功地向观众传达了这项信息。他说，他表示从演出中得到珍贵的信息。我深信节目中所要传达的真善忍真理。我在现场也看到了真善忍的字符，书中也有。这也是我买了转法轮的原因，我要开始修炼法轮大法。第七部分，德国公司总经理谈，神韵歌词发人深省，看到真正的中国。2025年3月2日晚，测量技术股份公司董事、总经理丹尼尔·柏林格观赏了在德国路德维希堡的神韵演出。神韵展现的是共产主义之前的中国，令丹尼尔·柏林格赞叹，我觉得这方面内容非常有吸引力，因为我们在西方世界透过媒体所认识的中国是另一种形象，能够看到与这种文化与神性的联系，以及真正的中国传统文化真的非常美好。在西方世界，我们远离了神性，更注重物质层面，忽略精神世界。这场演出让我们看到中国的真正传统，这非常棒。柏林格表示，神韵歌词既能带来启发、正面的感受，也发人深省。我认为每个人一生至少要看一次这样的演出。
这次的神韵追踪报道就播放到这里，感谢您的收听，再会。
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，这里是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，我们今天来讲讲前秦宣昭皇帝苻坚的故事，欢迎您收听。苻坚字永固，氐族人，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前秦的第三位君主。资治通鉴评价苻坚非常孝顺，自幼有大志，博学多才。苻坚笃信佛教与儒家的为君之德，在位期间统一北方，并让久经战乱之苦的百姓安居乐业约20年。公元350年到394年的前秦是16国之一，西晋末年，略阳氐族推出贵族苻弘为首领。350年，苻弘占据关中，自称大将军、大单于、三秦王。不久，苻弘被人毒死，其第三子苻坚代统其众。351年建都长安，
福建自称大秦天王大单于，352年改称黄帝，定都长安，国号秦。355年福建死，他的儿子福生继位。福生继位后暴虐无道，动辄以残忍的方式杀害劝谏的臣子。357年福建弟弟福雄之子福坚接受臣子，效法商汤王与周武王，顺天应民，讨伐暴虐无道的夏桀王与商纣王的建议，起义废除福生。成事后，苻坚要将帝位让给他的兄长苻法，但苻法认为自己庶出身份不合适，苻坚在群臣劝进下即位。370年起，先秦灭前燕、前凉及代国，统一了北方。前秦之称最早见于《十六国春秋》一书，因其王室姓苻，所以也称为苻秦。当时因为战乱，社会上长期无法治，贵族与富豪欺压百姓，许多贪官污吏以权谋私，导致民生困苦。为了整顿社会乱象，抚恤百姓，苻坚一方面让京兆尹王猛、忠诚邓羌二人调查惩处为恶的贵族和富豪，他甚至当着重臣惩处一个要对王猛不利的同族强豪，从此仗势欺压百姓的贵气强豪不敢再作恶。另一方面，苻坚派钦差大臣巡查四方，救助鳏寡孤独与年长者，惩治刑罚不公让百姓受苦的官吏，表彰德行好而极恶者，促进农耕者以及才能出众孝悌忠义者。苻坚又设立听讼官，并昭告百姓，如有冤情可以在城北烧起狼烟，苻坚之后便会亲临听讼官旁听审案，促使官吏遵循法律，减少冤案的发生。苻坚能苦民所苦，并促进农耕以安养百姓。有一年大旱，民生凋敝，苻坚就以身作则，减少自己的膳食，撤去割月，把金玉绮绣都分给将士，并且命令后宫嫔妃都不可以穿昂贵的丝织品，衣服长度不得拖到地上。苻坚还亲自耕作，他的夫人苟氏则在近郊养蚕，同时朝廷开放山林与湖泊的资源与民共享，并停止征战，让百姓能休养生息。他开发水利，引泾水灌溉农田，结果隔年秋收丰富，许多百姓受惠。苻坚能纳谏自省，晋书记载苻坚曾经到邺城的西山狩猎十多天，乐不思蜀。王洛劝谏他说，陛下是百姓的父母，苍生的依靠，如果在打猎中发生不测，国家与太后怎么办？苻坚认错，从此不再打猎。此外，前秦统一北方后，国库充盈，苻坚不知不觉中过起奢靡的生活，宫殿、马车、器物都用奇珍异宝装饰。尚书郎裴元略向苻坚进言说，尧、舜、周朝都崇尚节俭，所以三个朝代都能长治久安，希望陛下能看清金玉，抛弃宝物，这样才能让民风敦厚无华。苻坚撤去奢华之物，而裴元略还为此被给予升迁。经过苻坚的仁德之政，百姓得以安居乐业，道德风尚大行，路不拾遗。百姓以歌谣传唱说，长安的大街上，两旁种满杨槐树，下有贵气的马车行走，上有贤明之士在朝， 许多才智卓越的人在这里聚集，教化黎民百姓。苻坚同时是历史上民族融合的先驱之一，当时各族间相互仇杀，苻坚力行以德怀远，促进民族融合。苻坚在回答苻融建议他应该除去前燕夷后慕容伟家族时说，你的德行修为还不足，是非判断不明。诗经上说，德行有如羽毛般轻微，但却很少人能把它举起来。身处高位要小心轻负，如今国家政务，百姓安宁，都仍待努力，人民需要安养，民族间需要和睦，才能将各族融合为一家。顺着天道就会顺遂，修养德行就能消除灾祸。如果能从自身找过错，还怕什么外患呢？苻坚践行自己主张的仁义之道。某年，他命吕光自长安发兵远征，在建章宫送行时对吕光说，西戎并非礼义之邦，收复他们的方法是降服并予以赦免，以显示中国的威严与仁慈，要以王法引导他们，切莫穷兵黩武，残害掠夺。那一年，益州西南夷、海南诸国都主动遣使臣进贡。另外，苻坚征讨鲜卑族代国时，代王拓跋十亿剑之子一归捆绑父亲请降，事后苻坚并未对拓跋氏不利，他认为一归这样做视为不孝，将他发配到蜀地，以十亿剑不知礼义与仁义，要求他入太学习礼。还有一次，匈奴左贤王魏臣派使者向苻坚归降，请求在内地居住耕作，苻坚同意，但后来云中护军贾雍派骑兵袭击掠夺他们，苻坚生气地说，我正要实行魏将和荣的政策，不能因为小利而忘大信，怨恨不在大，事情不在小，扰乱边境，兴师动众，不是国家之福，掠夺的物资应全部送回。于是免去贾雍的官职，让他以平民的身份领护军，并派使者与匈奴谋和，以彰显朝廷的信义。后来魏臣领族人到塞内居住，进贡不断。苻坚在统一了北方之后，一直想要一统天下，但当时东晋有桓冲、谢安等良才，君臣和睦，人民并未反对进士，师出无名。苻坚最信任的汉人丞相王猛在临死前对苻坚说，东晋虽然立国于偏远的吴越地区，但却承继正统，现在国家最需要的是亲近仁德之人以及与邻国友好，臣死后希望陛下不要对东晋有所图谋。苻坚最有才能的弟弟苻融也建议说，国家经历很多战役，兵疲将倦，不宜兴兵。然而383年，前秦天王苻坚亲率骑兵27万、步兵60万南下，对东晋发动总攻击。同年11月，秦军遭东晋5000兵马突袭，大败，晋军乘胜西进，晋秦两军在淝水对峙，此战以秦军崩溃告终。淝水之战后，原先归附前秦的其他民族纷纷乘机独立，苻坚的部将古羌人姚长在乱中建立了后秦。385年，苻坚被叛将俘虏，他拒绝了姚长禅位的游说，并言辞谴责姚长背信弃义，被姚长一杀前，他在自己被囚的佛寺内 整衣礼佛，而后安然就死。苻坚兴起于顺天聚德，推翻暴虐无道的浮生，而且勉励于行仁义之德政，但他为德不足，虽师出无名，仍执意倾全国之力征伐东晋，最终因逆天背德而失败身死。好了，听众朋友，苻坚的故事就为您讲到这里，今天的节目时间又要结束了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次时间再见。
节目的最后，请欣赏女高音歌唱家江敏为我们带来的歌曲《得度》。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，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，网址是 mhradio.org。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。